完整救恩的两面，法理的救赎加上生机的拯救。你们主啊，谢谢你哦，得出我们今早的聚集。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哦，借着你的灵带我们进到你生机拯救的实际里，使我们用灵接受，以用灵享受哦。主与我们同在，与你的话同在，与你的话是灵，供应我们的灵。主啊，赞美你。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啊，说到的是神完整救恩的两面，法理的救赎加上生机的拯救。感谢主，这一篇啊，非常的有相当重的真理的部分啊，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灵，也要用我们心思啊，来一同的来领会。灵啊，是我们的关键。那在这个过程中啊，说到神有完整的一个救恩，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信息里面提到啊，罗马书这卷书的一个主题叫做神的福音，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并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那在这一卷书里面呢，许多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啊，把它常常啊领略到啊只有前半段啊，甚至啊这个马丁路德也认为啊这个因信称义啊就是大概这个救恩的这个啊完成了。但在实际上，在罗马书里面啊，它是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啊是一到四章啊，就讲到的是啊人呐、啊、被人的罪啊被这个暴露出来。而基督的救赎啊，将人啊带回来归向神，因为那里说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借着这个信的义啊，我们啊得称为义。那这是一段，这叫做法理的救赎。但是呢，在这里啊，罗马书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节，就在罗马书的五章十节，他那里说到，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诶，在这里啊，他就点到一个点，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而若我们之前就已经得救了，那怎么会又要在这里更要得救呢？但是这里啊，就带进一个转，就转到啊，原来啊，我们不只有法理的救赎，还要进到一个什么生机的拯救。救赎啊，是一次就永远得着了。但是天天啊，那在我们的性情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一种天天的时刻的得救，它就需要啊有一个生机的拯救啊。所以这一篇的信息啊，重点是第一个讲到我们有完整救恩的两面，法理的一面，生机的一面。但是啊，负担却是在怎么样借着灵来经历并享受啊神在我们一生之中啊经历那个生机的拯救。好，我们来到第一个大点，是讲到的是法理的一面和生机的一面。那法理的一面呢，弟兄讲到说啊，讲到这个法啊，就是啊相对是客观的，关乎律法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第一个是什么救恩法理的一面，一大重点说啊，它是什么客观的一面，由在肉体里的基督在地上执事一个物质的范围里面完成的。我们都知道主说化成了肉体啊，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基督的第一个成了是成了肉体，然后呢在地上啊尽他地上的执事。这个啊他解决了我们啊在神面前一切的难处。那把我们啊借着他在基督肉体的身体里啊借着死叫我们与啊神自己和好了，把我们圣别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接着这个呢，那在这里的法理的救赎啊有什么，第一个他是照着神的义。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啊，因为啊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于信。借着我们啊神啊摆出了这个主啊基督啊做一个平息处，平息处啊神的律义啊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出来。因为什么，借着我们的相信主啊，相信耶稣基督啊，就能够啊归于一切信的人啊，使我们啊能够被神啊白白的称为义。那当我们的地位啊是称为义的时候啊，就啊我们就是什么，照着神的义啊，神看我们就是义的。第一个是照着神的义，第二个啊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死，满足了神公义律法对罪人一切的要求。好，因为啊这里说到 基督啊，为我们成了咒诅啊，就赎出我们啊，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主是在十字架上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啊，借着这个啊，我们啊就得主了这个永远的救赎。那乃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死，而那基督呢，在成就了他地上的职事，完成了法理的救赎啊。在客观方面呢、啊，是神啊，因着基督的救赎啊，我们啊，神啊，公义的神啊，就看我们啊是无罪的，而且能够称我们为义，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冲突啊，那个隔阂啊，就因着基督的救赎啊，得着一个完全的一个释放。所以他这里啊，有一些啊这个成就的事实，五件重要的事。第一个，赦免信徒的罪，我们的罪啊，因着主的救赎就完全的得着了赦免。第二个啊，我们不仅得着的赦免有个地位，还被洗净了。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啊，主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第三个啊，称义信徒，就是我们啊白白的被神称为义。那第四个啊，就是原来啊我们是与神为仇的，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与神和好了。那第五个是啊，我们在地位上圣别为圣啊，归他自己，做他圣别的这个百姓啊。因此啊，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多处提到啊，这个耶稣为自己的血圣别百姓，也是啊给在基督耶稣里啊圣别的，被圣别蒙召的圣徒。所以在神的眼光看啊，我们在地位上啊就已经啊得着了一个圣别。好，这五件事实啊，就是啊这个我们的法理的救赎啊所带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啊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手续。因着我们有得着的这五项，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和地位上的圣别啊，就叫我们有一个资格和有一个地位啊，能够怎么样进到神的恩典中。那在最关键的是什么，说罗马书五章啊一到二节，他说到，他说啊，我们啊啊这个本于信啊得称为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对神有了和平，我们就得以进入啊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原来我们是罪人，怎么能进到神恩典的范围呢？就是因为啊这五项的内容，法理的救赎的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和在地位上的圣别啊，带我们啊进到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一进去之后啊，我们就带来啊经历到什么生机的拯救。那法理的救赎啊都很好，也是我们所享受的，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啊，这一切啊就成为我们的享受。但是啊，这个是物质的、属地的、法理的、客观的，这个结果啊，啊，这个信息说到，它就好像啊是一个电扶梯一样，它不是这个，它只是手续，它并不是目的。借着这个啊，我们站在神的恩典中啊，借着法理的救赎的手续啊，要带我们往上，达到什么？达到神生机的拯救，这个才是啊啊我们呢、啊、得着神完整救恩的一个目的。所以啊，今天我们需要来看一看。那我们现在啊，在看到这个啊，第二大点说到神救恩的生机的一面啊，是主观的一面，有那赐生命灵的基督啊，在他天上的职事、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啊，完成了以下的一个八步骤。那我们先看看这一个法理的救赎跟生机的拯救啊，有怎么样的一个对比？那法理的救赎啊，就是我们紧紧的得救了。它的范围啊，就是从罗马书的一章到这个五章的九节。刚刚我们讲到，在罗马书的五章时节啊，它带了一个转，转到了什么？生机的拯救。而生机的拯救是啊，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性情里啊，得蒙拯救。那法理的救赎呢，是客观的，是律法的；而生命的生机的拯救是主观的，是生命的。法理的救赎呢，是凭借着神的义。但生机的拯救乃是借着神的生命。那完成者呢，法理的救赎啊，是在肉体的基督凭他在地上执事物质的范围所成就的。而生机的拯救呢，乃是基督啊成了赐生命的灵啊，在天上的执事奥秘的范围中啊所来成就的。所以法理的救赎是手续，生机的拯救乃是一个目的，而带进的结果，法理的救赎就是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地位的圣别，这个使我们啊 够资格、有地位进入神的恩典，来享受神生机的拯救。而在这里说到生机的拯救，就有八个内容。这个八个内容啊，就是后面的啊分项啊，会有细细的交通：重生、牧养、圣化、更新、变化、建造、磨成、得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产生召会，并且啊构成基督的身体，并且啊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啊，生机的拯救是进一步的这个救恩，而法理的救赎是初步的。那它的成就是什么？法理的救赎要满足神在罪人身上公义律法的要求，而生机的拯救啊，要完成神在他经纶中啊对每一个信徒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啊。这个啊，我们需要第一个，在这个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好，接下来啊，我们要看到第二大点的第一项，就是生机拯救的八个步骤里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重生。啊，重生是什么？是神整个救恩的中心，也是啊神救恩的这个生机方面的开始。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蒙了重生，我们也都得着啊这个神圣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什么？是神圣生命的繁生，就是繁衍。啊，是什么？是神的生命啊分赐给每一个接受他的信徒。那由神的灵啊在我们啊蒙救赎之信徒的灵里啊，把我们怎么样重生再造。感谢主啊，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事例啊，就是啊尼哥底母啊去找主耶稣。那他啊问主耶稣如何得着这个救恩啊，主说啊这个你必须啊这个从这个啊这个人若不重生啊，你就不能见神的国。诶，那尼哥底母就非常的疑惑，在他天然的观念里，他认为啊重生那不他我都已经啊这把年纪了，年老了，我怎么可能再进到我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呢？啊，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啊对他说什么？他说啊，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诶，这里啊主就带进一个观念，不是啊你从母腹里再生一次，乃是借着水啊，就是你与基督一同的埋葬，接着灵与生命啊进到里面啊，你就能够得着一个重生，就是从神那里再得着一个神圣永远属天的生命。他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重生啊乃是什么？借着我们啊得着神的生命而得着什么？神生命的繁生。那这个第二个点呢说到什么？他说到这也是啊重生也是什么？借着基督的复活，将他的生命啊分赐到信徒里面做权柄，成为啊神亲生的儿女，做他的种类。啊，这一段是说到这个啊，神就赐他们权柄啊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权柄啊乃是什么？乃是神的生命。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啊，我们就有了这个权柄。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啊，做我们的权柄，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在彼得前书一章那里啊也说到啊，他说这耶稣基督啊从死人中复活啊重生了我们。那个重生啊就是 regenerate, 就是什么重新啊再产生一个生命，使我们有活的盼望。感谢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就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个神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什么？在我们天然属人的生命之外得着神永远神圣的一个生命。好，在这里啊这个地方说到啊重生啊是宇宙里面啊最大的神迹。啊，这是穆迪弟兄说到的。他说这个啊如果啊这个弟兄们我们得着的生命啊是什么？是靠着神的这个生命啊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何等的权利，也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啊。他就说到若是有一个猴子啊今天啊忽然啊会讲人的话，可以过人的生活，那就会啊上全世界的头条的新闻。今天呢、啊、我们这些啊堕落的罪人呐、啊，竟然呐、啊、有一天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生命，从神那里啊再成为一个神的种类，成为一个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那这是啊宇宙里面一个最大的事实。 而基督的复活啊，也是一个大的出生。不仅基督的复活啊，主身为神的长子，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我们同时啊，也身为神的众子，我们跟主啊是同一天呢、啊、一个出生。所以这个重生啊，不仅是我们得着了神的开始啊，得着了神的生机的救恩，也是神整个救恩的中心。那这个啊，乃是借着什么？借着神的灵来达到，也是借着神生命的话来达到，也更是借着基督的复活啊来达到。所以感谢主，借着神的灵我们重生了，借着生命的话，借着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我们得着了重生，也借着基督的复活啊，我们得了重生，我们从神那里啊成为啊属神的一个种类，成为啊有神生命的一群人，我们有权柄啊，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好，这是我们重生，那这是我们经历啊救恩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得着了重生啊，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往前。好，这个是啊，接下去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啊第二终点，第二大点的第二终点，说到牧养啊，牧养，牧养中的喂养，乃是神圣生命的滋养啊！感谢主，当我们呢一得救之后啊，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一得救之后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跟我们约诚心啊，约这个享受主，有出信读本，有这个啊出信造就，甚至有一些新人的成全，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话奶的供应，就开始啊进到了一个喂养。当一个新生儿一出生啊，他第一件事啊就是要喝奶。借着这个喝啊，借着这个吃喝啊，他就能够长大。所以第二个点说到，不仅我们重生了，要往下一个阶段，就是牧养。牧养里面啊，第一个啊，乃是喂养。喂养是什么？神圣生命的滋养。它是，这里说到是重生的继续。借着基督啊，保养与顾惜，而牧养他的群羊，使他的羊在神圣生命中长大，以致达到成熟。好，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啊这个经典的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知道。当主啊这个彼得啊去打鱼的时候啊，主在提比利亚海啊，好、啊、这个等候他们，他们打了整夜啊，打不着鱼，最后主叫他们啊把网撒在右边啊，他们就捕获了153条鱼。然后啊，主说什么？你们来吃早饭。当他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啊，主就问彼得啊，问了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主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里的喂养就是 feed。那我们的小羊就是那个小羊羔，也就是刚刚得救的一个羊羔啊。主说什么？你爱我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羔。那这个喂养啊，那注解也说到，就是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去丰富啊，来滋养这些人。所以当我们啊一得救之后啊，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会啊向我们做见证啊，陪我们唱诗歌啊，陪我们诚心啊，用一些简单的话奶基础的造就啊，来带我们啊操练我们的灵，呼求主，这个享受主，这个啊就是什么？喂养，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得着一个滋养。那接着啊，这个所以说到他说什么？他说喂养使财生的婴孩，就是出信者得着滋养，好叫他们借着神话中之奶的供应，渐渐长大而得救。好，那这个啊，非常的关键是什么？他也这里说到生机拯救的各方面啊，它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吃。好，唯有啊吃主耶稣啊就是路，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啊对主的吃。而在这里啊，我实在觉得，不管是我们得救多年的，还是啊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我们需要啊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着重的看见，我们需要得着喂养，我们的灵需要得着喂养啊。这个灵啊得着喂养，其实关键的点就是吃主耶稣。那这个吃啊，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灵来导读主的话，用诚心的时候啊，用我们的灵啊来啊享受主话里灵中的一个供应啊。弟兄姊妹，这一段啊，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我们需要吃，大量的吃，用灵的来吃。感谢主啊，最近啊，我们啊进到这个双轨的实行里啊，我们有夜间班，有下午班，还有研读班啊，各样的这个班别啊，还有这个生生不息的诗歌班，只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来吃，而且是用灵的来吃。 啊，不仅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追求里面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上限，你就发现啊，这个弟兄们要求我们啊，不仅我们带着弟兄姊妹读生命读经啊，还要用灵来读，带着导读的灵啊来吃主的话。如果是我们用灵来碰主啊，吃饱了，那我们里面就得着一个喂养啊，我们越得喂养啊，我们里面就越有灵感，我们也会啊有得着一个丰富，我们就有一个负担，也能够去啊喂养人，也能够去供应人。所以每一天的晨兴啊，都是啊这个啊，我们需要啊用我们的灵啊好好的来吃主的话。我们必须啊学得这个性能，而且我们必须在主的话上啊有一种的练达，而使我们啊自己能够吃，也能够啊把我们所享受的供应给别人，帮助弟兄姊妹也会吃主的话，而使我们呢、啊、我们自己得喂养，也使我们能够喂养弟兄姊妹啊。这个啊是第一个说喂养我的小羊。那主又第二次啊跟彼得说什么？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主才说你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啊，这个羊就从 lamb 变到 sheep 长大，但是这个长大需要牧养。第三次呢，彼得又主又问他你爱我吗？啊，这个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也就是说啊，不仅小羊需要喂养，我们长大的弟兄姊妹也需要喂养。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天天的一直的接受主的牧养啊，直到啊我们能够啊长大，直到我们能够成熟。喂养的事啊不会因为我长大了，我得救了，我今天呢 我已经成年了，我就不需要吃了。反而啊我越是成年啊我要吃的更多，越是成年啊我要吃的更营养。喂养啊是一个啊得喂养得滋养啊是一个永远没有毕业的事。第四点说到喂养啊也是借着信徒啊为着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彼此牧养，完成神永远的这个经纶，并达成神永远的定旨。所以这一段啊其实我们需要知道，不管是啊在信息中说到有初步的喂养啊，这个是顾惜他们啊，操练他们的灵，导读主的话，呼求主名啊，啊让他们快乐。但是啊弟兄姊妹，我们让弟兄姊妹喜乐的目的啊是要他们怎么样有一种好的心情来什么来吃主的话。妈妈啊就会常常啊让孩子啊开心，开心的目的啊绕了一个圈之后，就是为了把那口饭啊塞到他们的里面去。所以初步的喂养是要使我们啊得着一个顾惜，然后使弟兄姊妹啊乐意操练灵来导读主的话，乐意来享受基督。那还有啊接着我们要继续的这个喂养，就是用干粮，用固体的话啊使我们啊能够得成熟。接下来还有一种是什么？牧养中的喂养。也就是啊在牧养中啊，我们常常在这个小牌也好，在活力牌里面家聚会的看望里面啊，我们去的目的啊还不仅仅是顾惜而已，还需要带着什么牧养的负担啊，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帮助，借着我们的交通啊，诶信徒的魂里面啊得着了舒适，得着了这个调整，得着了供应，他的心情啊向着主，向着弟兄姊妹是敞开的。然后呢我们就把合适的供应，灵的这个供应，诗歌或者是一些的观念的信息啊，借着我们的交通啊再做到他们的里面，使他们享受啊生命的喂养，享受见证的滋养。这一切啊我们不仅彼此的牧养，而且啊灵和话交织在一起。那我们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啊，我们也是啊彼此的牧养。也许啊我们在那里供应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得着喂养，也能够啊来喂养别人。感谢主，牧养是啊这个在神的生机的这个拯救里啊，这个喂养牧养是不可或缺的，交替的进行的，一直啊要成为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里面那个、啊、最重要的负担。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诚心，每一次的享受，每一次的追求，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灵有没有得着喂养，我们的灵啊有没有从主的话得着供应，这个救恩啊就会成为我们每天的救恩。那么接下来呢，这些的话跟喂养会带我们啊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啊就是第三重点说到在性情上的圣别，使信徒啊被神圣的性情所构成啊。这个构成呢、啊、说到第一点是什么？这是那些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信徒啊里面的圣化啊，就是借着圣灵，生命的灵在他们的什么性情里做工。弟兄姊妹，我们吃了 很多的基督，享受了很多的供应啊，还有一个目的啊，要让我们里面啊产生一个什么新陈代谢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要在我们的性情的里面做工，使我们的性情上的圣别。那这里就进到一个更往前去了啊，因为啊，我们得救的时候有地位上的圣别，但是呢，得救之后啊，我们很喜乐，也觉得很珍赏这个救恩，但是过了不久啊，我们常说的是蜜月期，过了不久之后发现，诶，我仍然啊发脾气，我仍然啊有贪心，我仍然啊爱世界有口味，诶，好像啊怎么样，这个里面的这个性情啊似乎没有改，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点怀疑啊，诶，我是不是真得救了、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怎么会还有这些的情形在我的里面呢？啊，在这里啊，他就需要看见啊，神啊要进一步的做工啊，要改变变化我们的圣别，我们的性情。他这里说到有一个关键还是我们的灵，他说生命之灵的律啊，在基督耶稣里啊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所以我们的灵的喂养、灵的操练、灵的释放啊，会慢慢的开始啊带我们在性情上有一个圣别。第二点说到信徒啊被神的神圣圣别性情所圣别啊，使他们归成圣归神，而成就神拣选他们的目的。那性情上的圣别啊，就还是什么变化。那也就是啊，在弟兄讲到说，如果你把一个茶包啊放到水里面，诶，那个水啊就渐渐被茶化了。那今天呢、这个神的元素啊进到我们的里面，浸透啊充满，我们就被神化，被基督化。所以啊，这个圣别的性情啊，圣化是一个什么？一个浸透的工作。所以过啊，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在见证这个怎么样追求生命突变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在这个化的水里泡啊，这个泡透啊，就好像啊主的化啊，然后每一次来这个追求这个生命读经也好，追求结晶读经也好，你就发现那个画，你有没有感觉那是一个茶包泡在这个画中之水啊，慢慢的那个画里的成分啊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慢慢的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借着灵啊做到我们的里面，而至终啊我们里面啊就会成为一个完全啊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是一个什么终极的显出。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里面都必须承认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性情和个性啊，这个啊很麻烦。他在这里性情说到啊，个性性情就是个性，但是啊，这个原来这个性情啊是好的，因着我们堕落了，所以我们里面啊，你弟兄姊妹这个听到的词都不太好。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个人很难搞，不太好搞，然后这个毛很多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啊，其实我们都是很多毛的人。很龟毛啊，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这个想法那个怪癖，但是怎么样啊，主要把我们这些人啊调在一起，还要建造在一起，还要配搭在一起，还要很和谐一致，还要很喜乐洋溢，好像这一些啊都很困难。那我们里面就每一个人啊都很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我们都很有个性，而且我们还有的时候还蛮自以为觉得这个个性啊很不错。那但是呢，今天呢、神就需要啊借着我们啊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的做工，在我们里面的享受啊，不断的慢慢的顶替脱离我们啊，使我们成为圣别，慢慢的有份于啊神的这个性情。那弟兄们，这个是我们需要啊，不仅脱离外面的罪恶世界，尤其是我们的个性啊很需要啊借着什么不断的这个喂养，不断的这个灵的浸透啊啊来啊使我们这个啊这个人啊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使我们的性情啊满了神的成分。好，但是啊这个性情啊怎么样进到神的成分呢？如果我们只是吃喝享受，只是接受这个话，好像啊还不太够，还需要进一步的有一个更新。所以第四个阶段呢、就说到什么，更新是神新造的过程。一面他需要借着什么滋养，让我们的这个里面啊有一些新陈代谢的感换，但是啊我们还需要什么被这个圣灵圣化。所以啊他说当信徒，第四终点的第一点，他说信徒被圣灵圣化时啊，自然他就被更新了。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摸到那个灵啊，什么时候啊在灵中啊，诶，我们这个人就新鲜啊。我们如果什么时候啊这个没有这个摸到灵啊，我们就是在旧造的里面。在信息里面提醒我们说啊，他说老旧啊就是没有被更新，老旧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拦阻。那他就提一个很关键的点，老旧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啊被别人得罪了而不肯赦免，我们很容易啊翻旧账，而且啊不赦免别人啊就会使我们成为一个老旧的情形。所以啊我们不在灵里啊，其实我们可能很多的聚会，然后我们的感觉啊还停留在啊旧的感觉里，那殊不知啊圣灵啊常常啊已经往前了，我们还不觉得啊那个事情啊已经更新了，就停留在我们的什么心思的那个旧造里面一直在转。那信徒呢被圣灵圣化的时候会被更新啊，所以他说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看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有的时候啊我们怎么能够赦免弟兄姊妹，怎么能够啊过得去啊，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常常啊看到弟兄姊妹啊很难过得去，有的时候啊跟自己的姊妹也过不去，跟自己的孩子也过不去，其实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那自己啊就活在那个心思，那怎么样能够啊过得去呢？怎么样能够啊让这些感觉啊慢慢的都啊被吞吃呢？其实啊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啊，让灵啊真正的在我们里面有主权啊。操练灵还不只是啊外面啊很激动啊聚会啊很高昂啊，其实有时候圣灵的感动啊在我们里面啊细细的搜寻，轻轻的说一句敲一下，你有没有感觉那个感觉啊被敲到的时候啊，你有没有震动一下，觉得主啊主就光照你说，你看看你的德性，你看看你跟孩子讲话的样子，你看看你对姊妹那个口气，你现在跟他讲话的口气，你敢不敢在聚会中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敢，那就是新造；如果你不敢，那就是你的老旧。如果这时候啊我们里面啊一直啊有一种被圣灵感动的习惯，一种啊被圣灵常常啊享受着，那有的时候啊这个啊圣灵的一感动啊要更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啊里面啊不太顺服啊，你会发现奇怪，明天的早上晨兴啊你再怎么导读啊，诶，那个膏油啊那个享受啊那个活水啊好像不若前天啊昨天那么的有味道，你就知道啊在我们里面啊圣灵在那边啊有一种的感动，有一种的催促，而我们啊却没有照着那个感觉，诶，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活在旧造的里面。那怎么办？我们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你顺服了感动，你进到基督里面去啊，诶，看啊旧事已过。那旧事已过怎么过呢？过得去啊就是你能够啊第一个你先放下的感觉，你愿意赦免用冒犯你的人，赦免了弟兄姊妹，你也怎么样，你也放过了你自己。当你自己得着释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主带到一个新的感觉里，新的境地里面。诶，这个时候你再来看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弟兄姊妹里面的心照。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孩子啊，你觉得哎呀他实在是可爱，他里面啊有向着主的柔软。看看你的姊妹，你觉得哎呀他真是我的好帮助者，来帮助我变化，也帮助我更新。你再看看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主啊，这是你所保爱所救赎的儿女，是跟我一起啊同父一轭一同往前的，你感觉啊会被更新什么？因为我们被圣灵圣化，我们被圣灵感动了，所以啊更新啊乃是重生之洗涤的继续啊。我对这个很有感觉，重生的洗涤啊也许是我们受浸那一天，我们遇见主的那一刻，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得着了重生的洗涤，但是啊这个感觉啊能不能继续？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你跟你当得救当天一样的新鲜吗？你觉得你今天是跟得救的时候一样的那个有那个喜乐的那个程度是那么的新鲜吗？那这里啊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啊跟我们得救当天的那个喜乐那个新鲜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啊就是新的，在他没有成就也没有老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啊一直的享受主，我们应该啊就跟得救那一天的喜乐啊是越过越深的，而且啊是越过越新鲜的啊。这是啊基于啊一直在进行之圣别的过程，使信徒成为新的。 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成为新的啊，不是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啊，这个请得救十年的弟兄姊妹站起来唱诗歌，二十年的、三十年的，当你被叫到二十年站起来、三十年站起来，你里面的感觉是我是老资格呢，还是我是最新鲜的圣徒？我们应当啊，得救的年日越多，我们对神的享受越新，对神的感觉越新鲜，这是我们应该啊往这个更新的路啊不断的迈进的。第三个点说，他说更新的完成，更新的完成是借着什么？更新的灵啊，调着信徒重生的灵啊，成为一灵，要怎么样？要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好，那是用灵啊扩展到心思，而不是啊像心思啊，因为啊神不在心思里，神是在灵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灵啊来扩展，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啊，让灵啊浸润到我们的心思，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面，然后来更新我们的全人。心思啊是一个观念，心思被更新了，观念被转了，看见领会不同的时候，诶，我们的意志啊就降服了，我们的情感就爱了，整个感觉啊，我们的全人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情形。所以啊，以弗所四章那里说，他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好，这个啊借着重生的洗涤还不够，还要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天天啊都要得救，天天啊都要像那个刚蒙恩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然后啊我们的心思啊借着灵的浸润，我们的心思啊得以更新。这是第一个完成啊，是借着更新的灵，尤其在我们的心思的扩展里面，让灵啊不断的扩展。第二个啊，借着信徒啊在复活里，在生命的新样中啊生活行动啊，这个是啊叫我们要穿上新人。当我们在这个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的时候啊，我们就脱去了旧人啊，就是什么借着什么进入死，与基督一同的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啊生活行动，好像啊基督啊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啊说到什么，他说啊我们在心思的灵里更新啊就穿上了新人。你越被更新啊，你的推理不一样了，你的思想更新的时候有神的思想，你的行事为人，你的生活行动就会有一个啊跟啊原来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里面的感觉啊被更新了，被调整。那第四个中小点说到更新啊还要记得什么，信徒受环境中苦难的销毁而得着啊。这里说到万有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有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益处啊它不是指物质的好处，乃是神的新的元素啊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一点呢、啊、我觉得我们实在每一个人啊都需要被销毁，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光是圣灵啊吃喝享受啊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像很顽强，很强，很刚硬，好像啊一个大理石一样，那个水啊进不去，很容易防水，防着这个圣灵的生命的水啊来啊浸透我们，让我们啊里面啊没有办法被这个更新。这个时候啊神也会啊叫万有，尤其是万事万物万人啊，我们身旁的人事物啊他都来销毁我们，拆毁我们，让我们啊受挫，让我们觉得啊在一些苦难中啊魂啊受苦。诶，可是啊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叫我们得什么，得益处。这个益处啊就是借着这些过程啊，我们啊好像被限制了，我们好像啊被这个抵消了，我们好像啊被拆毁了。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连于主的时候啊，慢慢的我们啊能够啊被破碎，我们能够被柔软，能够服下来，哎，让神啊找到一个缺口，让神呢有一条路啊，能够把他的这个元素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啊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在环境中啊有一些苦难，使我们的魂受苦啊，使我们的灵啊里面的人能够被更新。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那另外呢，第五点说到，信徒必须彻底而完全的被更新啊，成为属于神、为着神之真正的新造。那这个呢也是一样，至终啊要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那这个更新呢是一直在进行的圣别， 啊，圣别不仅是我们吃喝主，还是什么？有一个过程，借着重生的洗涤，借着这个不断的更新，借着一直的进行的过程啊，我们一生啊都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面，直到啊我们啊里面的这个性情啊被调整，直到我们里面的心思啊完全的改变，有一个什么成为基督耶稣里面的心思，使我们里面完全能够思念啊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所以他这里说更新啊，是借着更新的灵调整，重生的灵成为一灵，扩展到心思，更新到全人啊，使我们啊能够啊完全的啊能够彰显出一个新样的里面。好，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接下来第五终点说到变化，变化是神圣生命中啊新陈代谢的过程。你越被更新啊，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被变化。因为罗马书说到，你不要模仿这世代，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所以心思的更新变化是啊，使我们啊能够啊心思的更新就带着一个变化。而在信息里面啊，这个弟兄们在这里提到一个，好像这个啊石化木化石啊，或者是石化木一样，里面那个木头啊，那个老旧的成分被冲击掉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啊是那些啊河水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啊，这个啊好像啊就像那个灵啊涌流啊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的冲击我们，供应我们。我们里面那个老旧的情形啊，借着外面的销毁、灵的扩展、心思的更新啊，慢慢的，我们里面那些老旧的、天然的、属人的、属世的这些啊想法、乖僻的个性、一些啊奇怪的东西啊，借着每天的冲击啊、冲击啊，神的元素就渐渐的顶替了那些东西啊，进到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就啊慢慢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就把我们原来那个啊里面那个腐朽的、这个不 OK 的东西啊，慢慢的变成什么坚固、扎实而显而易见的这个内容啊，做到我们里面，神的成分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说啊，第二点说到啊，第一点说过程变化信徒的全人，它开始于啊心思的更新啊，最后呢是我们完全有份于神的神性啊。第二点说变化不是外面的调整，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啊，是神的元素啊，加到信徒的里面。实在说啊，我们实在需要啊，神的元素一直的加。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啊，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啊，讲很多啊都没有用。你要调整他，你要改正他啊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啊与圣灵配合，一面我们祷告，一面啊我们啊这个跟圣灵的配合啊，哎，有的时候啊。它的更新啊，可能是因为外面环境的销毁，也可能是啊一些啊这个啊化的供应调整。慢慢的，我们借着这个过程呢、啊，你就看见心思的更新，我们就能够啊配合这个来做一些工。那今天呢，变化不是外面的调整，我们有时候讲了很多，不见得有效，但是圣灵一做啊，人就向主打开了。那这个情形啊，生命的话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啊，它又产生了一个质变。新陈代谢的质变，那基督这个神圣的生命元素啊，就加到它的里面，它自然啊，在外面啊，就有一个形象的一个改变，有一些的行为啊，有一些的这个情形啊，就得到了一个调整。那这个呢，也说到变化，还是借着主灵啊，借着士灵的基督啊，变化成为基督荣耀的形象。那这里就一直强调，我们需要凭灵活着，凭灵而行，照着调和的灵而行。使生命啊有路来规律他们啊，我实在觉得只有带弟兄姊妹啊厉害的一个操练灵。有的时候啊，这个啊，今天也是最近陪一个弟兄诚心啊，哎，他有的时候这个表情啊，在心思里转的时候，你发现啊，他很难领略这个神的感觉。但是啊，哎，我用灵跟他交通，我们带他导读啊。用灵的这个点他点活他的灵的时候，碰他的灵的时候，把他带到灵里的时候，你发现了，哎，他就能够被带到灵的那个规律的里面，得到灵的分赐。所以啊，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姊妹凭灵活着，操练他的灵，照着他的灵而行，操练他的灵，跟随那个灵啊，灵的感觉，灵的灵感，培养他的灵感。这个啊，有一个借着这样的操练啊，让基督这个神圣的生命啊有路。我们需要帮神开一个路， 让这个神的灵进到弟兄姊妹的里面，这个里面更新他的心思，变化他的全人，这个是需要我们与圣灵配合，也需要我们观察弟兄姊妹的反应，更需要我们在用我们的灵一直帮助加强引导并带回弟兄姊妹回到那个灵的那个操练里面，一面释放灵，一面培养灵感，让他的灵能够一直的连于神，一直的跟神有一个通路，让神的那个供应能够进去，这个就慢慢的使我们里面被变化，使我们里面被神的这个成分一直的做进去。好，那再来呢，到了这个第六个重点，就讲到建造是在什么神圣生命的联合在一起，关键还是在于灵。他说到神的建造是借着变化的灵在圣徒身上做工，使他们联络并结合在一起。那在以西结书里面说到平原上本来都是什么枯干的骸骨，借着什么声言，借着那个说话灵进去，开始骸骨跟骸骨就靠近，然后慢慢的骨与骨相连，长筋长肉，最后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联络跟结合，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发现我们要很难联络也很难结合，因为你没有变化我也没有变化，大家都没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调在一起，很难联络在一起，很难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需要我们什么？我们需要变化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借着这个做工我们改变了，我们有变化了，我们就有配搭，有了配搭才能够有真实的建造。所以在这里第二点说到，这是信徒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的结果。唯有我们跟主连上，唯有我们被主那个跟主连接的那个通路，一直的接受主的供应跟变化，我们才可能新陈代谢，我们才可能更新心思，我们才可能与人合适的连接。否则有的时候别人说我们一点，或者是别人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感觉眼光不同的时候，我们没有主我们就活在自己的里面，就很难跟别人连接，也很难跟别人建造，那更别说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旁行侧行的都不太可能，这只能单独的肢体。可是若是我们被变化，我们就能够有建造。那第七重点就说到是磨成磨成里面是什么？在神的神圣的生命中成熟，那是什么？是得重生、喂养、圣别、更新、变化的一个完成至终神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成品，在那个模子里磨出来。所以这里不管弟兄们，不管我们是快的人、慢的人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是一个这个小心眼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其实进到了神这个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这个模子里面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重生、喂养、圣别、更新、变化的过程，至终要把我们磨成神人，就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有这个达到什么成熟。所以磨成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也就是在生命上的一个成熟至终这个成熟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借着成熟我们就能够得荣。到第八点，得荣是神完整救恩的完满彰显。好，这个彰显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经上就说到，以弗所书一章说到，他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第一点说，重生的时候神用他的灵印图重生的信徒。那这个印图要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得赎的日子。所以弟兄们，这个还是灵的故事，我们需要你看见当我们得救那一天灵就印在我们的里面，印在了我们里面什么？不断的印图，每一天的供应，每一天要盖印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得赎的日子，身体改变形状的日子。所以整个我们基督徒一生都需要借着灵，借着运用灵、操练灵、跟随灵让灵的印图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运行。那另外他也说到，他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因为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能消灭灵，也要顺从灵，让灵在我们灵的感动一直的持续，使我们达到 得赎的日子那一天啊，我们是完全的磨成，并且完全的彰显成。所以他说，成熟的信徒要一生被神的荣耀浸透，从里面得荣耀，也要借着被带到神的荣耀里，而从外面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里外啊都要透出神的荣耀。第三种小点说，成熟的信徒的得荣，乃是在神生机救恩里儿子名分的最高之分。也就是啊，得着了儿子名分之后，成为了什么后世。第四小点说到，信徒身体的得赎啊，就是他们的身体在主回来时改变形状。至终啊，这一个啊，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终极的一个完成。这是我们啊荣耀的一个盼望，这也是我们啊终极的一个显出。第三大点就是一个结语，就说到啊，这些啊，这个从重生、牧养、喂养这些过程，更新、变化、磨成、得荣，这种种的过程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我们啊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啊，使我们成为神的复制。那复印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秘诀，就是那灵同我们的灵啊，我们需要一直的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喂养我们的灵，这个顺从我们的灵，让灵的运行和做工啊，一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啊居首位，而且是占有全部。所以他这里列了一个八点啊，我觉得我们这个需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来享受的读它就可以了。好，他说生殖的灵是什么？我们被基督所付出的灵里重生了我们，滋养的灵在基督所顾惜的灵里怎么样喂养了我们，圣别的灵在基督所夺取的灵里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更新的灵使在基督内住的灵里更新我们，变化的灵呢使我们被基督充满成为他的彰显，建造的灵呢使我们为基督所具有建造成为神的家，成熟的灵使基督的丰富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最后印图的灵是因基督而欢腾的灵里将用神的荣耀将我们浸透。弟兄姊妹啊，这里啊有很多的发表，重点是我们需要用灵来吃这样的话，用灵来享受。好，这个这些的标题啊，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导读。这个让那个神的灵啊，这些的功能啊，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涂抹，一直的运行。愿主啊，得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的经历享受神生机救恩的八步，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阿门。接下来请柯弟兄交通。
我们这一周是一个新的起头，我们原本有三位弟兄一起配搭，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双轨运作，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白天班时间浓缩在一个半小时，有两位弟兄来服侍。还是请弟兄姊妹继续要为我们的蔡伟的姊妹、淑君姊妹有祷告啊，这个因着这样，蔡弟兄在各方面也受一些限制，所以他们的生命也是教会的亏损了。当然，我想这一部分，这个盼望主恩典带领他们经过这个过程。那今天早上，你们各位听到我们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飞机上，因为我们要去国外参加一个集条，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样的交通是预录。那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说到的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就是神的救恩。对于神的救恩呢，大家都觉得好像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是讲神完整的救恩。那这完整的救恩呢，包括两面，一个是法理的救赎，讲到法理就跟律法有关；一个是生机的拯救，这就跟生命有关。好，刚刚我想非常感谢文浩弟兄，他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也非常仔细的把这些都交通完了。我想我们读过大概稍微大概就能懂的，法理的是跟手续有关，这个生机的是跟目的有关。当然就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很清楚目的当然是最重要，法理是个手续，但是没有手续啊， 就达不到目的。李弟兄比喻说，这个法理的救赎好像是一个电扶梯，把这一层，把我们从这一层楼带到另外一层楼，更高的一层楼。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电扶梯上啊，我们需要随着电扶梯啊往上走，因为上到更高一层啊才是目的。坐电扶梯是手续，但是手续重要不重要呢？那当然重要啊。所以在第一大点里面就说到这个手续呢，这个法理的一面呢，它是在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完成的。这地上包括他的成为肉体，他的为人生活，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钉死，他的流血为我们舍命，然后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是他在地上所完成的，所以他是属于在物质的范围里面啊。他也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周二部分也说他是属地的，他是法理的，他也是客观的。但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手续啊还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这个浪子回家啊，这个浪子啊首先是有悔改，因为他醒悟过来了。我想这个悔改也是神的灵在里面搜寻他，他悔改，他想哎呀，我这样子，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丰富在那里，许多的粮食，我到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醒悟了，他就要起来。当然他的醒悟跟神的观念落差是很大的，所以他说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他回去他的说辞都预备好了。他想要将功折罪啊，先从啊故宫开始吧，然后再一步一步升为儿子。但是呢父亲的心啊不是这么想。这个父亲怎么记载呢？说相离还远啊，他父亲就看见了，并且动了慈心，又抱着他的景象啊就与他亲嘴。弟兄姊妹，从这个动作你就看见，当一个罪人醒悟了，他回转向神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父亲动了慈心，抱着他与他亲嘴，这就说出什么？就是说出啊父亲已经赦免了他，并且呢他的赦免到一个地步啊已经啊洗净了他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到神法理的救赎包括有五项，一个是赦免信徒的罪，一个洗净信徒的罪。你想想看，如果父亲不赦免不洗净，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定拿个棍子在那边等着啊，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赦免没有洗净的问题。好，所以父亲已经赦免了，已经洗净了，而且呢他就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啊给他穿上。这个袍子我们都知道，衣服是预表圣徒的，说出我们的行为。那就着这个回家的浪子啊，他的衣服是又破又脏又臭，那今天神就给他穿上袍子。这个袍子呢就是把他的那个又臭又脏啊又这个东西要给遮盖起来。这就说出什么？神在地位上啊已经称义了我们，他看不见我们的脏和臭，他不仅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他还赦免称义我们，然后呢与神和好。我想这里面包含了，你读读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故事，你就知道父亲已经彻底的赦免了这个浪子，并且呢叫他们成为圣别。这个圣别就是说给他穿上鞋子，这个他本来的脚啊是与属地的污秽是连在一起的，那鞋子一穿上啊，他在地位上就蒙圣别了。好，那我觉得你看在这里有三个，一个是袍子，一个对不起我刚刚漏掉了，还有一个戒指。这个戒指预表什么？预表这个印记的灵啊，啊以他立约的灵啊。我们读以弗所一章十三节，他就说到，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他里面信仰，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啊，你看这一位父亲啊，他是非常注重手续的，到最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把那什么肥牛犊啊宰了，我们一同吃喝快乐吧。他的目的是啊，这个在外面啊，这个被骗啊，这个受饿哀冻，缺衣缺食物啊、各方面非常可怜的光景，回家最主要目的是什么？要他享受那已经为他预备好的肥牛犊啊，让他能够吃喝快乐。所以享受肥牛犊吃喝快乐，这才是救恩的目的。但是呢，这个父亲是我们的台语叫教伯来，是吧？就一步一步的来，他抱着他表示已经赦免了，亲嘴表示根本不在乎他身上的脏人臭，已经赦免了，已经洗净了，还给他披上袍子还教他与自己和好，最后在地位上他成为圣别，给他穿上鞋子，才给他这个上好的肥牛犊给他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法理的一面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忽了，法理的一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我们法理的一面啊，我怕我们在神面前啊，这个很难享受生机的一面，明白？所以我很喜欢大本诗歌251首那里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这个荣耀归给神。前面一开头说一切我所有全都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罪人啊。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个罪人蒙主恩，明白？所以关于这一个接受法理的救赎，不是我已经在法理的救赎经过了，我还得要天天经历，明白？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他是对信徒说的。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的认罪呢，使我们有地位有资格能够进到他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罗马书那里也说到，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他恩典的领域啊，这也是借着法理的救赎使我们进入神恩典的领域中。好，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啊，刚刚我念了一章九节的有一个注解，第三个注解啊，他讲得非常好，他说神在他的话上是信实的。换句话说，神不能说话不算话，他的话是信实的。然后在他儿子耶稣的血上又是公义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话已经说过了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旧约呢怎么办呢？旧约啊要赦罪只好牵着这个祭牲来，然后呢他的手按在祭牲身上，祭牲呢就在他面前被宰杀了。那这就叫做所谓替罪羔羊啊，我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替我死了。那这就是旧约的赎罪祭和赎愆祭，它的预表。那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啊，约翰看见了，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啊。那这个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就是指的这位基督。感谢主，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被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流血舍命，所以他的死他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神的话呢就不能反悔了。已经有一个人死了， 有一个人替我们流血了，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在基督的血上他又是公义的。所以感谢主，他说啊，他要因着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基督的血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他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要照着他的话，并基于那借着耶稣之血的救赎赦免我们，因为他必须在他的话上信实，并在耶稣的血上公义，否则他就不信实不公义。我们要得着他的赦免，就需要认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这里啊，就说到我们不要说哎，那手续看来不是很重要，这一篇手续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天天认罪啊？你要知道，当你要跟一个人，特别你所在意的人要和好，要有份于他所有的丰富，你必须认罪啊。你认罪了，哎呀，你的罪就赦免了，并且你的罪还不见了，被洗净了，你能够啊还被他称义了，最后跟他和好了啊，还能够啊在一个圣别的地位上来享受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个法理的救赎啊。好，那这个法理的救赎，我们说到它是地上的，是物质的，是属地的，也是客观的。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见这个救恩呢，不仅是这一面，它还有生机的这一面。那个这个生机的这一面呢，总共有八步。刚刚文浩弟兄已经非常清楚的把生机的这一面都跟我们有交通了。那这八步包括重生、牧养、圣化、更新、变化、建造、磨成并得荣。大概就是从我们的纲要的第三大点开始一路讲下去，总共有八个点。那首先呢，第一个点呢，我们不陌生啊。第一个点是什么？就是重生啊。那这个重生呢，有两个点要特别注意。这个我们之所以能重生呢，不是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那不可能。那从肉体生的还是肉体啊，我们是借着他的灵，明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重生是借着神生命的话，明白？那借着他的灵和借着他生命的话，我们得了重生。那这个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啊，这个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受造的灵里面更新了啊，把我们点活了，我们就才人天然的生命之外，又得着了神的生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重生。那神的灵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呢？神的话，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懂得用神的话去啊供应人，去摸人。所以弟兄们，有一些很老练的弟兄们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老练，他们用一些带钩子的话，要把人里面的情形给勾出来。这个勾出来，你看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啊，他的话就是带钩子的话，你看把他里面情形给暴露出来啊。他就去叫你的丈夫啊，我没有丈夫啊，对，你是没有丈夫，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看主就一步一步了，把他的心里的故事给勾出来，然后有一些话就种进去了。你看这个人若喝我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这么对话对话，哎呀，那夫子请把这水赐给我，他里面就产生了渴慕了。那所以今天我们啊，在三四十年前弟兄带我们叩门走信路的时候，那一本小册子叫人生的奥秘啊，最近我们在马路福音啊，很多人都用这个人生的奥秘啊，特别弟兄们来交代我们啊，你不要拿着人生的奥秘啊一直跟他讲讲讲讲，你要带他一起读啊，一起读主的话，读一读啊，哎，这句话你看，读一读啊，我们像手套啊，照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照的啊， 然后你再让他去读一读，他口一开呀、他口一开呀、就有机会让神的灵借着话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啊，不要在那儿叭叭叭叭叭一直讲，人家心是闭的，你最好叫他口要开，口开啊心就开，心开啊灵就开，这个话就进得去。所以一面叫他开口读，一面叫他开口呼求主的名啊，这样呢，感谢主，这个灵和话就进到他的里面，那这个人就在里面啊产生了一种主观的信，能够接受他。所以这里说到得重生的路呢，乃是借着要信入解主耶稣，接受他。当你一接受他，你就得着权柄了，做神的儿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荣耀不荣耀？我们今天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啊。所以这一周说到重生，乃是神整个救恩的中心，也是啊神的救恩在生机方面的开始啊。如果没有重生，法理的也没有意义，生机的也根本还没开始。所以感谢主，重生是很重要的。这在于什么？神自己他是灵，他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灵里把我们点活了。好，换句话说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灵里被神的灵所生，被神的灵点活了，这就是重生。所以请弟兄姊妹看一下17页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他是说到其实最后两段就说到重生的重要。他是重生使信徒在他们天然的生命之外得着神属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神圣的，也是永远的。这神圣的生命啊，乃是信徒属灵的生命和生活的根据并凭借。好，那我们一切的生活在属灵方面都是根据神在我们里面这神圣的生命。所以若没有这神圣的生命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可以说没有开始，没有开始。那神在法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接受不到。所以重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好，那我们进到第二步呢，我们人得救了重生以后啊，我们就需要喂养和牧养。我们前几天上周读到按着神牧养，讲到牧养就是柔细周全的照顾。那在这里呢，我再说明一下，牧养啊比喂养所包括的更广更多。喂养就是给他吃就是了，让他吃进去能够吸收。但是牧养呢，你需要很柔细周全，就像妈妈啊照顾孩子，孩子闹了脾气了，情绪不好，他不吃了不喝了，这妈妈总要想办法把孩子哄一哄。这个哄一哄啊就是顾惜他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也会闹了脾气不吃不喝，那神啊就在很多面啊，借着神也是借着一些啊服侍我们的人，比我们生命老练的人，在这里哄一哄我们，顾惜顾惜我们，让我们心情开心一点。那我们心情开了以后，得着顾惜以后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牧养。然后呢才能够乐意操练他们的灵来导读主话啊，并呼求主。不是我们每天都是那么乐意好好的来吃来喝来享受，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被人家顾惜顾惜啊。那这个就叫做牧养。感谢主，在这个牧养中的喂养呢，主要有两面啊。这个第一面就是啊，我刚刚说的先顾惜再喂养。那第二面是说到我们要区隔我们所喂养的人呢，他是不是出信者，他是不是啊这个还是非常幼嫩的，他甚至是久没有聚会啊，他需要慢慢开始。那另外一面呢，就要看我们的对象也许是比较老练的多年的他的程度呢应该可以吃点干粮。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们出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给他塞一个什么的，因为他根本牙都没有，你给他吃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若不懂得什么是婴儿食物，什么叫奶， 或者是什么是干粮，我们若不懂得区隔这样的话，我们把很多新人都噎死了啊，他吃吃啊，他吃不下去，他最后啊，他不吃了，不吃了就饿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用奶还有干粮区隔不同的对象，给他不同的喂养。啊，感谢主，我们在北投大区这里啊，这些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高峰的真理啊，这些啊结晶读经啊，特别我们这个诚心圣言啊。几乎每一篇都是论文，我也不知道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几乎每一篇呢、啊、都不简单。可以说你若是没有圣经的基础的话，读起来啊是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这就是我们白天班主要扮演的角色，让这些啊比较圣经基础不太够的初信者啊，盼望借着白天班把一些话弄得磨碎一点，稍微啊有一点滋养。我们当时讲说把骨头熬成奶，应该骨头不会熬成奶，骨头就熬成骨大骨头汤就是，让人家比较容易好消化吸收。但是感谢主，这两年我看全台众召会在主的恢复里面都觉得我们需要再啊好好的进到李弟兄的生命读经。因为这是李弟兄很重要的代表作，那借着生命读经啊，我们就手上就有一本解开的圣经，所以我们有圣经恢复本，里面有注解，我们还有生命读经啊。借着生命读经啊，很浅显的，也很全面的，把圣经啊逐章逐节啊，然后一卷书一卷书的向我们解开。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是很幸福的，感谢主。我们从这个周一，就是9月11号开始啊，我们就双轨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读经，从创世纪开始啊。我们啊为了让弟兄姊妹读这个追求啊不要孤单，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共读班，就共同来研读班。我们每周的一到六下午3点到3点半开一个班啊，晚上10点到10点半还有个夜间的班啊。感谢主，弟兄们分了两班在那里服侍追求啊。当然今天早上我听说有一些人呢还没有拿到生命读经啊，他们读听起来听大家读啊好像味道差一点，所以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盼望求主给我们智慧，尽量让那些还没有生命读经的人能够拿到。因为我们不是听别人读，我们是希望共同来读。好，所以手上有一本生命读经，不管你是电子版或者是纸本的，我觉得都好。那无论如何，这个生命读经啊，从某一个层面来看，它是逐章逐节有规律的，而且是比较全面，比较化开的话，那个对一些初信人来说是很好的帮助。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化奶，好，借着干粮，这个干粮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成长。那到了孩子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光喝奶是不够，他需要开始啊，有一些东西食物就慢慢加进来啊。所以我们回过头再说，先顾惜再喂养，先使人快乐。那我们现在呢，除了这两部分，我们有白天班，我们有生命读经的这个共同追求班啊，来一同来研读。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诗歌，我们也觉得我们承认我们的诗歌啊装备不太够，有一些诗歌不会唱，那有一些圣徒们这个不会唱谱，所以呢这个诗歌啊唱来唱去啊很局限在少数那几首。所以我们决定啊至少花4年的时间啊，每一周周一到周六每一周每一天都放一首诗歌出来啊。有姊妹在服侍这个她真的很用心在服侍，在服侍诗歌啊。那这个诗歌啊很滋养，当然歌声也很好听， 这个还有一些话很开窍开启，怎么样让诗歌的亮点能够点出来，我们唱得起来就更有味道。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这个诗歌啊成为我们喂养这个初信的一个很好，每天就在群组里面，希望你们能够广传，也希望有一些诗歌不错的话可以传给福音朋友，因为福音朋友对于诗歌的接受度是更高的啊，我们可以啊借着这个诗歌去喂养他们。好，那除了在牧养中的喂养，第三步呢我们就说到了，我们需要在性情上的圣别啊，被神的神圣性情所构成。我再提醒一下，这个圣别啊有地位上的圣别还有性情上的圣别。地位上的圣别啊，当我们一悔改相信接受啊，我们就已经啊在地位上得圣别了，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圣别的地位上啊。但是呢必须承认我们里面啊还是脏的还是臭的，就像那个浪子回家，这个袍子是穿上里面啊那些东西啊还需要经过一些啊圣别的过程。所以这个圣别呢主要是在我们的性情上，我们必须承认啊，李弟兄自己讲到啊，性情就是我们的个性。这个我们的个性啊，你看看读到第19页倒数第二段，说那灵在信徒的性情上圣别他们，性情就是个性。而性情啊是指神所造的本质，那个性呢、啊、它是一个消极的词，指我们扭曲弯曲的性情。你知道我们的性情啊很麻烦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个性很麻烦。李弟兄甚至曾经在书上说到，我们的最后的仇敌啊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啊常常会弯曲，有的个性很闷啊，很闷的人啊很麻烦，你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的人个性啊很嗨，很嗨你就觉得他很浅，就换句话说，人家的话都还没听清楚，事情还没搞清楚，他就反应哇啦哇啦就出来了，话也很快，身上也有麻烦，因为他很容易把话就东家传西家，西家传就传了一些不准确的话。所以性情这个闷的性情啊，开放的，或者性情是快的，性情是慢的，还有人呢就是啊因为他可能比较内向，他有一些东西不敢表达，或者他放在里面啊不敢问，结果就会在里面产生许多的猜疑怀疑啊，这些东西啊都是个难处。那有人性情里面就很拗很犟啊，就会钻牛角尖，然后啊这个你怎么讲他就不听，你讲东他偏要往西，你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个性上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啊神借着重生了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性情啊可不简单，我们的性情是还需要主啊在我们身上天天做一些圣别的工作。那感谢主，这个圣别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啊天天动工，明白，叫我们啊个性啊被他制作啊，被他这个调整。好，那这个圣别呢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下一步啊就是说到更新。这圣别和更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分别的，其实圣别它就是一种更新的过程。他说你看看到我们周五的20页第一句话，他说更新啊包含在圣别里啊，当圣别在信徒里面运行进行时，就使他们成为新的。所以得更新乃是基于一直在进行的圣别，明白。那今天啊我们这一个里面啊其实一面在进行圣别，就是神圣的元素进来在我们里面圣别，一面我们里面啊得着更新这个圣别呢就叫我们扭曲啊弯曲啊背谬的性情啊被神圣别的性情调整。 你知道这个调整啊是很不容易的。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啊信主了很多年都一直被他的个性所苦。啊那你的个性呢差不多也就决定你将来会走什么样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若没有纳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性情啊没有被调整了。那更新是什么？是这个调和的灵啊要渗透我们。特别是渗透到我们的心思。这里李弟兄形容说我们的麻烦的心思。啊请各位看一下我们二十页信息选读的第一段。这里的第一段说到三部分。一个讲重生，一个讲圣别，一个讲更新。特别在第二行的下面，他在更新里啊调和的灵渗透我们麻烦的心思，使得心思得以改变，甚至成为基督的心思。我们这个人呢将来在主的用处啊跟我们的心思非常有关系。我们的心思若没有被更新啊，那后面还会就说的变化，心思更新和变化都在心思里面。若是没有经过更新，没有经过变化，我们很难被主所用。那在这里面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请翻到21页，就是第三行。那你说更新是见着信徒受环境中苦难的销毁而有的，明白？所以神许可我们啊，这里说神安排我们的环境是我们外面的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被销毁，我们里面的人却得更新。所以今天外面的环境苦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外面的人被销毁被对付啊，被破碎，好让我们里面的人呢、啊、得着更新啊。那里面的人的更新啊，这就是属于来到变化的这一部分啊。这圣徒必须啊彻底完全的被更新，使他们实际的成为属于神为着神真正的新造。我们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要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所以刚刚啊弟兄也特别提到我们相对于就是老旧和天然。有的人呢、啊、很不容易信主很多年，你发觉他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天然的人呢、啊、每天呢、啊、如果没有经过神的制作，你就发觉我们就看见我们在主恢复里几十年也认识一些弟兄们，你看看那么多年来下来发觉他还是那个样子，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缺少啊在神身上神在他身上有这种更新的过程。那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不一样了，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呀他又进步了，他又往前了啊，他的交通啊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啊，不断的在他身上、啊、你发觉他的经历是新的，这个人是新的，那给你感觉啊就是新的。那有的人呢、啊、你就发觉哎呀每天都差不多啊，今天和昨天差不多，想必明天和今天也差不多，今年和明年，今年和去年差不多啊，经过十年二十年还是那个样子，就说出神在他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作为。有苦难有环境，但是呢他不太会连于纳灵，所以苦难来到了白受苦，也没有看见苦难在他身上有多大的作为。好，那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更新呢？要连到下一步，就是变化。变化是什么？就是需要有新的元素进来。那更新呢是借着苦难使我们身上这个人身上有一些缺口，有让神有机会把一些新的元素，就是他自己啊能够注入到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说到变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作用。好，那变化是里面有新陈代谢，外面呢有一种的显出。好，这就是变化。那这个是从哪里来？这个是从主灵变化来的。所以灵后三章十八节啊，那里说到那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今天请记得在21页最后一段他说， 信徒应当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照着调和的灵而行，使基督神圣的生命有路规律他们。请记得这个有路这两个字啊，神圣有路规律他们，将他们变化成为在荣耀里之主的形象。所以更新一面是外面的销毁，但是我们需要变化连在一起，这不是分开来的，一面更新一面变化，这都在我们心思里面进行。那很重要就是什么，我们要凭着灵啊，然后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主灵变化而成的。好，那这个变化呢带来的结果就是长大啊，长大与圣徒连结建造。我们以前讲到建造，就是说你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你有棱角，我也有棱角，我们都不规则，最后啊，我们摆在一起啊，磨磨磨，磨了20年，磨了30年，我们最后在一起建造，这都是我们天然的观念。这里看见建造完全是一件生命长大的事。李弟兄在讲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出你有没有更新和变化呢？就看你的建造啊，你能不能更具体的说，你跟能不能跟别人配搭在一起？你说跟别人不能配搭，别人跟你在一起啊，如芒刺在背啊，然后你就跟别人格格不入，你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出我们里面啊，并没有真正的生命的长大，明白？所以有时候我在这些年常常服侍一些年轻人的婚姻，我就告诉他，你去看他，你去观察，你看他跟别人能不能合得来，跟别人能不能配搭，他跟别人不能配搭，将来跟你就不太能配搭啊。所以这一点我要说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个最后你说生命一个指标，就是看其实讲得通，讲得浅显一点，你到底有没有更新，有没有变化，就看你跟别人配搭的来配搭不来啊，你能不能有真实的建造，跟圣徒是不是有真实的联络。好，当你有建造联络的时候，下一步呢就是完全的长成。他说这是借着什么，周六在诚心喂养的第二段，他说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的形状，就是我们曾经讲到神人的生活，就是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摆在死的形状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以显大基督。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天天被摆在他死的模子里啊，借着复活的大能，这是借死而活啊，然后我们能够经历他全备之灵，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与显大基督，最后就是得荣耀。得荣就是啊，两面，就是信徒在基督的生命上长大成熟，这有两面，一个就是啊，让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透露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那这个过程呢，这个生机救恩的八步啊，刚刚文浩弟兄最后带我们来看的就是在我们的第11页第三大点，这八步啊，这八步啊，每一步啊，我都很佩服弟兄们都把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灵有个特别的词，叫做你看在我们里面叫生殖的灵，那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就是被基督所复苏的灵，就是他一面他是生殖的灵，在我们里面是被复苏的灵，结果重生我们。好，在他那一面就是滋养的灵，在我们这一面是为基督所顾惜的灵，结果呢我们得了灵奶的喂养，长大以致得救。在他那一面呢，这个灵叫做圣别的灵，在我们这一面就是我们为基督所夺取的灵啊，这个夺取的灵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圣别啊，他就一天天进到我们里面啊，要安家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各部分夺取我们。好，那在他那一面是更新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内住的灵，他内住在我们的灵里啊，那 借着什么十字架破碎穿上了新人。好，在他那一面，第五点是变化的灵，在我们这一面是被基督所充满的灵，我们要天天要新元素进来啊，啊，新陈代谢在我们里面。好，在第六点是在他那面是建造的灵，在我们这面是被基督所具有的灵，将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好，第七点在他那面叫成熟的灵，在我们里面是由基督使其丰富的灵，你们我们就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最后呢，在他那面第八点是应徒的灵，而在因基督而欢腾的灵。结果啊，为什么欢腾呢？感谢主，神的荣耀从我们里面渗透，并且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感谢主，亲爱弟兄姊妹啊，神完整的救恩不简单，好像救恩这两个词我们很熟悉，但是啊，盼望读过这一周信息要知道，我们有守序的一面，就是法理的一面，我们还有这个目的的一面，就是生机的一面。那守序的一面呢，感谢主是他为我们完成了，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啊，借着认罪啊，借着认罪，刚刚我读给大家听到，就是约翰一书九节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在他的话上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在基督的血上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得常常提醒我们要进到神生机的那一步里面，我们中间跟神之间不能有阻隔啊，不能有难处，我们需要认罪。好，那认罪不是目的，认罪是一个手续，接着叫我们进到神恩典的享受里面，就是吃肥牛犊的这一面。所以感谢主，从重生开始，这个感谢主，我们已经重生了啊，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重生，借着灵，借着话，还有呢，我们要喂养啊，这个喂养，那我们要先顾惜，再喂养啊，然后用神的话来，用干粮来喂养他，然后我们需要圣别啊，在性情上的圣别，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称许你的个性。不要告诉别人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这样的话神在你身上就没有路，你需要天天啊被他圣别。然后呢，借着更新变化，一面来说外面的环境销毁，一面来说神的新元素加进来，新陈代谢的作为。好，然后还要被建造，生命的长大，这是一个考验啊，检核我们是不是能跟圣徒建造在一起。然后第七点说到我们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天天过一个定死而活的生活。第八点呢，感谢主，我们真的欢乐，而有一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也要被带进神的荣耀里面。感谢主，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感谢你，是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一切，叫我们不仅认识你法理的一面，也叫我们认识你生机的这一面。哦，愿天天在我们身上，哦，这个救恩不断的进行，我们更要在你的生命中得救。阿们，我们需要天天蒙拯救，好叫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过程，阿们，能够完全磨成你的形象，并且在我们身上能够得荣耀。哦，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阿们，也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求你祝福这样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